哦，感谢点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今天继续莲师金刚七句七千颂。然后念诵之前呢，大家一起发菩提心，就平时也应该就是保持发心的状态，并不是说在修行的时候才发这个心，但是特别是修行的时候呢，特别听闻佛法，闻思修。持戒、入定，这些的时候呢，要特别，就是安住在这些发心上，这个也是，三书胜的一些内容。大家知道，开始发菩提心，中间安住在这个无缘等持，然后入幻的境界上，正念上，然后最后呢，做一些回向，物质的回向这个部分。我们就念一下这个：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之前呢，我们 就是说，这莲花生大师，过去出生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说乌金乌张那国。当然，从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也是有的，有些就是认为，就是莲花生大师出生的地方是，应该就是南部，或者是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有些人也有这种的说法，因为那边有这个马拉雅山，柔马拉雅就是密续的这些传承的最早的一些地方，像金刚萨埵，与报身的这个金刚手菩萨，这些给不同的这些密续呢，传讲给，就是像人间的这个，就是密续的这些祖师，像这个吉喜金刚啊，这些时候呢，早期，就是从这边传过来的，所以有些人认为是不是说，莲师是从这个斯里兰卡这边来的，所以也有这些，但是现在这个过去的地理，现在的地理就是政局、国土、边界，一些朝代，就是这些都变换了很多，所以很难用现在的这些地理位置来讲过去的事情。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现在有些旅游书上说，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尼泊尔，因为现在那个地方呢，属于尼泊尔印度的边界，属于尼泊尔一侧。所以有些里面说，哦，释迦牟尼佛其实是尼泊尔人，不是印度人，这样讲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说过去最早期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和现在很不一样，所以这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比如说，无著菩萨，还有世亲菩萨，这些呢，按照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就是。生的地方呢，过去是印度的地方，印度分为很多的这些王国，就是一直到英国人来的时候呢，还是很多王国。就是比如说古吉拉特，它是一个王国，比如他自己形成自己的邦。所以像那个叫什么，西马歇尔这些地方呢，以前是有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坚摩克什米尔那些地方，以前克什米尔是自己的一个国家，像斋浦尔那边是自己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有很多这种的小的王国，但是他们在某一个时代变成就是一国统治下的这些诸侯国，所以当时过去很早的时候呢，传承这些，当中呢，这些就是主要以文化，然后就是。文字、语言这些也，现在讲的很多印度的语言，也是数量和这个种类很非常多，非常复杂，体系很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根植于像巴利文 梵文呢，最早的这些婆罗门的这些文字是最早的根，然后分支出来的，以至于就是在中亚地区各个地方呢，都影响力巨大。所以，像我们说以前的燕耆啊、吐火罗呀，这些文字呢，也是属于这个过去印度文的一种分支。所以有些语言上面不接近，但是文字上面接近的这类似的，像藏文的话也是一样。文字上面来讲，就是语法这些规则，接近于这个印度的这个就是天成啊文啊和这个哥布达的这个文字应该。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很难从现在的这个概念里面去理解很多过去的事情，就以现在的这个为基准的话，不是它是有时代和历史时空的背景，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脑子和就是尽量就以过去的这个时间为准，过去的这个环境和地理为准，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物，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像那个，无著菩萨呀，世亲菩萨呀，他们应该现在的地理来讲的话，应该属于，阿富汗坎大哈这边的人，所以，那如果我们说世亲菩萨是阿富汗人的话，那时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就是，就是它属于大的印度的一些范围里面的一些小国度，所以不是一个现在概念上的阿富汗，或者是现在有些人说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1947年才开始成立。所以不能说，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弘法利生这些时候呢，就这些中亚地方，来讲，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佛教的社会，比如说巴喀这些地方呢，后来，就是现在的这个，塔吉克斯坦呢、阿富汗呢、像巴基斯坦呢，还有就中亚的很多国家，这些地方都是像那叫什么？碎叶城是吧？这些地方都是佛教的就圣地，修行很多，寺庙很多，上千座寺庙这些地方，大小乘这些显密宗，还有一些是印度教和佛教有一些，怎么讲呢？传统都兼具的这些城市，有些是就是主动在某一个时期弘扬佛法。在另一个时期呢，又弘扬这个印度教，这样子更多各种各样都有。后来呢，这些地方基本变成回教徒，所以有一度还有像摩尼教啊，像拜火教啊，这些就是也有。所以说藏传佛教密宗在某一个时代比如说公元七八世纪的时候呢，也在现在的阿富汗呢，和这些北印度呀。以至于就是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地方都出现有这些，过去早期的这些寺庙啊、藏传的一些文字呀、石刻呀，在一些洞窟里面都有一些壁画呀，这些都有。所以，在历史的一些记载上面，包括伊斯兰的一些传统的记载上面也有，就是他们有一些是这些，原来是一些佛教的寺庙，但是最后呢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教堂。或者他们的这个寺主呢，被强迫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然后来转化这些其他的信众这样子，有住持和寺庙僧众，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战争而逃亡，所以有过去的一些历史在这里。所以我们说，到莲花生大寺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乌迪亚呢，或者是乌张那国，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基本上有共识，大家都在不同的这些佛藏文里面，还有就是历史的学家都认为这是在莲师出生的地方，就是乌迪亚呢。那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就是在那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这些边界，所以这边以前是很多佛法的这些传承兴盛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说莲花生大师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就视线，比如说他视线在这个，丹那古夏这个牛奶湖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名字里面， 这个牛奶壶是在，也是在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个，Sindhu River，比如说 Sindhu 是意思是说，以前过去中文里面有深度嘛，代表印度，它主要真的是印度河，所以有这个印度河的这个根呢，也是跟西藏有关的，就是。西藏地这个阿里地区有四条主要的河流，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狮泉河，然后这个呢就是印度河的这个发源地，也是在那个现在的那个，就是喀拉那个这个冈仁波切这个神山，冈仁波齐嘛，有些中文里面说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就是仁波切和仁波齐，这个是一点发音的差别。文字上面还是那个仁波切的仁波切，这个就是宝山这样的意思，应该是就是刚是这个雪的雪山嘛，雪山宝，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呢过去都讲有很多这些圆满的功德的这个水呀，这个地方像龙清巴尊者呀，这些都讲就是这个地方的很殊胜。它的地理位置特指从左右边的风水，就是有一种的这些就是八种的这些河流向这个方向，然后各种的这些左右面的山的这个去就是能量这个方向，这些上面都有讲。然后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生的这个牛奶壶是从狮泉河。因为那边阿里地区有四个主要的泉水流向不同的一些方向，有一些呢就是流向印度，比如狮泉河的话就是变成印度河，然后经由这些北边的这个巴基斯坦，最后注入阿拉伯海，然后像那个马泉河、还有象泉河、孔雀河这四个河流当中的这个。狮泉河呢，就是经过这个现在讲的乌张那国，所以在这边呢，形成一个湖，所以，在乌张那国的这个西南方向，所以这个变成这个大那国下这个牛奶湖的这个地点。所以就是，狮泉河这个。水呢，主要是从东北边发源的一个，从那个冈仁波齐的东北边发源的。但是其他的溪水也有，就是四个方向的这个山呢，流出来的溪水呢，也注入到这个狮泉河里面。所以，然后到了这个西边的这乌张那国的时候呢，就是形成这个侧边就形成那个牛奶湖就是达那国峡，最后就，到那个阿拉伯海，所以，就是这个湖水呢，就牛奶湖或者是这个呢，其实就是水，就是印度河水，就是，注满的一条河，所以，我们说那个，所以在这个达那国峡这个怎么讲？湖里面呢，充满了各色的这些，各种的这些莲花然后这些莲花的根呢，就是像，就是产生一些像，甜的那些奶一样，所以这个呈现一种白色吧，应该，所以就是叫牛奶湖是这么来的。说河水的这个莲花的这个根呢，就是产生一些像汁。白色的汁，所以这个莲湖呈现一些白色，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最中间呢，产生这个大的这个红色的莲花，莲花当中呢，就是有阿弥陀佛慈悲的这些化现的一个舍字，然后这个舍字呢，在那个莲花的中央，然后就是产生一些无量的光，不是一个人的一个身体，但是看起来是个莲花，所以在但是在这里面呢，呈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莲花生这几个字的这种意义和来自于这个，这个呢，一般， 人的话不可想象，没办法想象，所以会有一种生化，或者是说这种的感受。我说人都应该是从父母的，就是肚子里面产生的，然后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为什么莲花生大师是从这个，湖水里面呢？就是那花朵里面呢，莲花里面产生的，所以对于这些呢。就是像以前那个，那个就是达拉纳塔，吉赞达拉纳塔，他有过去写这个印度的历史呀，他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就是很有这个学问的上司 他讲了就是莲花生大师是有父母的呀，这样子。但是大体上面，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在传统的这些莲花生大师的很多的这些传记里面，都说他是莲花里面出生的。从我们以前说这个，佛法的法报化三身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从，就是他以不同的视线，不同的这些产生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方便。还有这些善巧，所以在就是我们梦中当中有梦的身，一身身梦中有梦的身体一样，他们有不同的能力，所以就是当然如果有一些人呢，就是心没有那么的，就是信心和开放的心，不相信莲花当中就是会有人，所以障碍了自己的一种虔诚心。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聊，就是以这种，就是莲花生大师，以前这个达拉纳塔大师，大概在，15，我看16世纪左右的时候，他的一个人，16、17世纪的人，所以像他一样，你也可以相信，这个是有父有母的，这也没关系。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讲，莲花生大师的这些，事迹，他的就是来去，超离生死，这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也有一些人，诠释的时候从境界上面诠释，并不从外面的文字上面去解释，比如说他莲花生大师趁着这个日光，来，或者是这个意思，是说日出日落的时候来的意思，是说在修持这个大圆满的特别的一些法门上面的一些概念，所以这个跟这些关联起来来讲，这种也有。但是说，因为众生的这种对于现象的解读的能力和境界的差别，所以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些境界里面没有，并不代表就是这个根本不会存在，不可能存在。每个阶段的这些修持成就的这个差别也很大，对于另外一些人不可能，比如说像化身直接就是化现，那这个不仅仅是大成就者，像莲花生大师有，所以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六道当中的一些众生也有这些能力，所以他不需要依赖父母而产生的，就像三恶趣当中也有，所以当然就是这些成就者。的一些事迹，就是不能用凡夫的心去揣测这个成就的这个心，证悟者的心，所以这些呢，证悟者的这些视线，这些都没办法先，就是完全一言到底，断言评断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些佛法的文字里面有说他的化身有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它就是天空当中因缘聚的时候会产生这个闪电声音，一样它在特定的一些因缘下，它会产生这些，怎么讲呢？不同的声像，不同的化身。那莲花生大师也是如此。过去佛受记的时候说就是12年啊，或者是这样以后，就是降世。那到藏地的时候已经过了很多年。这些呢也是随着时间，然后可能，比如说以前有故事，说，释迦菩萨，和那个这种，狮子贤，还有那个无著菩萨，他们说谁先去斗率天呢？就是将来回来以后会大家各自汇报，说在弥勒。菩萨面前听法， 那狮子先先往生了以后呢，应该是狮子先是那个，好像是，就是那个无著菩萨的应该弟子吧，也有这么一说。反正他先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呢，那就是杳无音信，没有任何消息。那这样以后呢，后来就是世亲菩萨往生，往生了以后去了一趟这斗率天，回到这个人界以后呢。就跟这个无著菩萨讲说啊，就是他去听了一次法，在，斗率天，已经在人间，在斗率天，就是仅仅是听了那弥勒菩萨说一法一次，但是回来的时候呢，人间已经过去了3年。然后，这个无著菩萨和他们曾经有狮子仙，菩萨他们都有打赌嘛，就是谁先去那边，而不是就说好了，约定好了。然后回来跟大家分享说，弥勒菩萨，他说有没有看到狮子仙呢？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那这个世亲菩萨讲说，哦，狮子仙呢，在就是外围的这个还没有进到这个，斗率天的里侧啊去听法，而只是在外面的时候都已经很享受，非常非常，怎么讲呢？沉迷于这种色声香味触这种。所以他在那边耽搁，还没有进去听法呢。他这过了这么一些年，但是他还在，就是这个听法的这个外面。所以意思是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方位，所计量的这个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就是我们概念当中的时间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恒定的，对适用于全宇宙的这些时间空间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就是我们学习千星的时候也有嘛，就是地上，比如说天道的这些不同的天的这个时间的计算，然后恶趣的这些不同的时间的一些计算，跟人的到来当中呢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个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够一定所有的法这些法义呢，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就是说，让自己呢完全，怎么说呢？就是必须要让自己，一般来讲就是知识性的东西需要就是得到一种的认可才会往前走学习。但是对有一些凡夫的这种的还没有就近的地方，也要知道说有一些是自己还不了解的，将来会了解，持这种的正面的这种心。我现在不了解，这个究竟，但是我不相信，这是一种否定的一种心态。我现在不相信，或者是现在不了解，但是这是佛菩萨讲的，这是莲师讲的这些或者是大成就者的这些就副葬品，那这样子这是佛讲的。虽然我一一不能证明每一个部分是佛讲的内容，但是我看到的这些修行当中，随着我的知识的增加，修行的境界的提高，我一定会突破。所以从此岸到彼岸，或者此岸的轮回污染的有。有漏的这些智慧到彼岸，或者说无漏，就是清净，这些，有差别，所以现在看不到，必定不能说不存在，或者是现在没有办法证实，并不能代表不存在。科学家一样，科学家说某某东西没有找到，没有发现，不代表它不存在。说它证明了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才是不存在。一样的，在修行的道路上面，也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然后，大体上面呢，有很多人，就是在某一定的这些信心的升起来的时候呢，对莲师的各种专机，以及不可思议，都可以有一种的恭敬心，化为这个修行，化为清净和信心超越。不能越修的时候越物质主义，认为必须要符合现在的定律和自己的感知。然后我们之前讲这个莲花生大师，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莲师有重重的，哎呀，就是怎么讲幻化的这些身，所以，三世如来三世，就是诸佛的总体啊。所以就是与普贤王如来无二，法身当中呢具有五种决定。意思是说，之前我们以前也学过，就五种决定的意思是说，就是 报身的这些世界当中，有受用，这些卷众圆满、诸尊圆满，就是法圆满、第时空圆满啊，时间和地点这些，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报身的世界，所以莲花生大师在这个当中呢，任运自成，所以有这些呈现不可思议的这些有无的化身。所以心持佛的这些心境啊，所以其余的有情的世界当中呢，也是莲花生大师的三身就是幻化出无情无穷，就是无量无边。所以在白居之三千娑婆世界上下四方，36世间界，以及分别不同的六道当中呢，都有就是世间名号身体这些不同的这些化现。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南瞻部洲的时候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实现的，就是一个莲师，然后八种名号，二是就是申辩不可思议的这些幻化弘扬佛法，然后这个在各个专辑里面都有，就是从印度到藏地，然后回去这个妙佛州。所以就是细的这个我们不讲，因为这里面就是特别多内容，所以这样听的话，我们就是从简略的这个角度，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容易，就是了解和把握。所以现在呢，有些就问说呢，过去是这样子，那现在呢，就是现在莲花生大师就是已经前往，妙佛州，在那边就是，妙佛州的世界，也是正在行持度化方便，所以，他在就是我们其实一般说往生同色吉祥山呐、这样子的莲花光明殿呢，意思是说，以三生就是的方式在那边弘扬佛法，21个大罗刹州这些地方呢，进行无尽无边的这些事业啊，佛法的事业。21个大罗刹州呢，就是实现21种，就是，不同的这些名号，身体的状态。所以总之呢，就是，不论是过去，现在，或者是在将来当中呢，就是未来，就是佛出现的这些世界当中呢，就是。过去时候，印度的时候也有很多是莲师的这些化身。那我们以前之前也讲过，就藏地的像班智达，萨迦班智达呀，阿底峡尊者呀，罗桑卓巴，宗喀巴大师呀，所以就是以及其他的印度的很多智者成就者是莲师的一种幻变，所以进行摄受加持。然后在汉地和其他的香巴拉的世界，同色吉祥人都有弘法利生有无，而且之后在藏地各个地方呢，除了就是降伏各种的这些摄受，就是主要是莲师的这种功德威严，震慑降伏很多的这些山神神鬼世间神鬼啊，让他们立下这些誓言。然后常住在这些地方来，帮助弘扬佛法。比如说像藏地的话，过去，像松赞干布的时候啊，有这个，说，正知正觉24个这些寺庙啊，就是从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天女，是女魔这个朝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藏地有很多的这些山山神神的过去的这些像萨满呐，像那个奔波这些的传统，所以这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镇魔图或者是以前讲的这种松赞干布，把佛法带到藏地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魔女朝天这样的一个仰卧的一个地形哦，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为了镇住这个地方的这些，山山水水以及相关的这些，就是人为和超自然的这些负面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建立这个，就是政治呀、政界呀，就是然后从心脏啊这些地方都有建这个整个藏地呢，就是高原的地方呢，看作是一种仰卧的魔女，然后在这个四肢，主要的就像一个捆在那边、绑在那边的话，定在那边的话，就是说从她的四肢，这样开始政治政界，关节上面哦，这些上面都有相应的一种的针。镇住的一种的，这些修建的一些寺庙，所以这些寺庙呢，后来就是慢慢的失修，年久失修，慢慢也就没有了这个就是管理维护的能力，所以佛法又开始衰败。在松赞干布时代的时候呢，有佛法的这个个人的庙堂，比如说像有这个两尊释迦牟尼佛的8岁和12岁等身像，小昭寺朝向东边，大昭寺朝向西方，代表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所带来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像呢，供在里面，然后朝向东边、西边，代表就是一边是这个，朝着这个两位公主的这个家乡，所以它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像现在以前的那个昌珠寺呀、藏章寺呀、布鲁嘎猜寺呀、如拉中巴江寺这些地方呢，就是正知这样子，正觉的这些寺庙里面呢，像布出寺呀、江扎空千寺呀，然后这些那应该是就是正觉的，所以不论才，然后还有就是魔女的心脏的建的这些，也有，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后来慢慢变化了以后呢，就是很难再就是佛法的这些持续这些上面出现一些问题。后来为什么就是赤松德赞的时候呢，又引起几乎法师。以及几乎法师在的时候呢，几乎法师，同为这个那兰陀寺的这个学生，这样子像莲花生大师，然后引请到这个藏地，然后所以，只有他，这是几乎法师的建议给这赤松德赞，所以呢，就是之前我们一千把这些部分大概已经说过了，所以这样子，变成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化仙，不是，这就是来到藏地，然后把这些，就是妖魔鬼怪也好，或者是这些呢调伏，并没有就是说，大部分都转化，让他们皈依佛门，让他们呢就是从就是誓言，就是将来再一次屈辱到这些善行上面，为了护持众生，修行。佛法这些上面呢，就是他们立下了誓愿，然后帮助这样，可以说是加持摄受，转化他们的身口意，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莲花生大师自己讲的说，共成自然莲花我，无量光佛亦幻化，胜者观音于光芒，空行兄长永世王，三世如来事业主。吾等普贤金刚持化现身具大悲力，随即跳化事业广，如意满足众生愿。所以这样讲，还有说强烈的信心的，这些人面前呢，教于佛陀悲根宿，三界轮回清未尽，莲师大悲无穷尽，所以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这些语言当中呢，说了自己的这个，身口意的化身，所以在这当中呢，有这个阿弥陀佛意的化身、观音菩萨语的化身，以及三世如来的这些事业，展现，然后，就是，普贤金刚词，就是究竟上面的，上面来讲，然后。就是化身的大悲的力量来利益众生，所以，就是非常迅猛的方式来，就是以密续的这种方式，来利益众生，这些都是有，有讲到。所以之前我们 说这个，就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这样以后呢，从就是几乎法师一道建立这个修行的这些地方，然后比如说建立这个一经场，建立这个三宝具足的这个寺庙，所以当时就是修行者这些也是很多，开始有这个出家只有7个人，贵族出家，后来呢就是就桑叶寺这个渐渐发展起来，所以像比丘出家众修行的这些地方叫清净戒律州，然后就是。那个密咒师、瑜伽师修行的地方，就是降魔，就是，降伏魔、妖魔的这种意思吧。降魔就是心，主要也是心，不是说外面的这个，魔鬼，但是说主要是降伏心魔的这个迅速的道路。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降魔咒、降魔咒、瑜伽咒，这样子，然后。当时呢，也有从汉地来的很多法师，从禅宗的这些地方，现在的这个湖北啊、山东啊，像敦煌啊这些地方来的，很多法师，所以他们的地方呢，就是叫不动禅定州，所以其他还有像省会这个什么翻译州之类的啊，就是有这些地方，所以开创很圆满的。不仅是为当时的这个译经呢，翻译莲师的这个25大弟子以及这些呢，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者。有他的这些大的翻译家，像毗卢遮那大师呀，受记写很多佛藏的这一些作家佛母呀，所以对未来的地方呢，就是佛法经历很多时间的延续以后，事故人间的这些变化以后呢，还要继续佛法的存在，所以。有很大的这个远见，就是留下很多的这些佛藏，所以佛藏的这些传承、传统，以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承当中，有很多宏深的这些成就者，所以光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凡夫，比如说一般的分别念上面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宏深成就啊？这个肉身不可能化成光啊，这样子，但是的确，这个不是一粒二粒，或者是这样子，很多很多。所以曾经在嘎托寺说10万宏生这样讲的，但是当时真的有很多人持戒清净，没有破坏三昧业界，然后就是修行方法的得当，戒律清净的情况下，很多一直到59年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成就宏生，94年也有，这些大家可能慢慢了解，有些人不了解的话。也有在抗拒，像你看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就是写的他的这个舅舅啊，那在这里面也讲到有宏生的这个成就者，一丘阿琼堪布是吧？还有，也是那是94年还是97年，有这个宏生成就的人，然后像那个堪钦白玛才王，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堪钦，那叫什么？这是白玛才王吗？是。就是他这个四中罗珠堪布有专门做一个纪录片去访问这些人，所以意思说，我们之前讲的一样，莲花生大师的，种种的神奇或者是这些呢，从某一种程度上面，离开了凡夫一般人的疑惑，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时候是信心来超越这种自己的感觉，本身眼耳鼻舌身本身的这些错位和错觉是。大家很多人知道，从科学的角度上面，很多人也知道；然后从个人的经验上面，很多人也知道，就是并没有完全否认一个人的经验。但是说，在这个当中呢，经验是很多概念和习性，以及过去的这种生生世世带来的我知，当着这种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它不是纯粹的一个见到。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器官的功能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局限性，它有一定的能力，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所以导致说，并不可能看到就是现象的本质，一眼看穿现象的本质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某一种的层面上面，我们看到某一种的规律，把握某一种的东西，这个就是 也有极高的智慧，已经是这样子。但是说看到细微的根本的东西，这个相当难。所以从我们世俗的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哪怕是物质的这种细微的刹那的变化，也需要就是经过推理思维，或者是经过实验的这些分析，实验室的这些测试，才能够看到，说它原来是如此，或者是学很好的一些推理逻辑的方法，包括一些数学公式这样子。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就是意思总的意思是说，不能完全依赖自己的这种感官和想法来确定是不是真理。然后就佛法的这个意识是不是可以就它就没有意义呢？不是，他的想法呢，这些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然后说哦这样是有可能，那样是有可能的。所以在佛法的这些修行上面也有，一个是信心的方式，超越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呢，好好的学习，像因明论呢，因明的逻辑学这样子。所以从中呢，可以就是更进一步的细化分析现象的这些，趋近于现象的本身，最终还是要有一定的证悟的上师的一些引导，然后让就是那个人呢，经过一定的文思修，包括禅定。这样以后才能产生境界，产生功德超越的能力，不然的话，光是想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个，就是产生这个超越的，或者是因为看到了实相而就是证悟实相，没有这个，但是仅仅是往这个实相方面呢，就是看而已，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佛法当中呢，也有就是了义和不了义的这种的差别。从了义的角度讲，不了义的角度讲，所以我们这个莲师金刚七句祈请文的话，也是有这个种种的层面，所以其他的一般的佛法的修行当中呢，也有，就金刚乘的这些密续里面也有，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三四种的角度去讲这个同样一个概念或者一件事情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所以如此。比如说，我们说，把大那国家的这个，还能从权益的角度来讲，或者世俗的角度来讲，说它是什么样的神圣殊胜的这个水，就是说有八种功德，就是八功德水，它是非常就是清澈纯净，然后水的话有清凉这个特点。然后呢，就是喝起来嘴里面呢很甘甜，可美这样子啊。然后舌头啊，这些喝后呢，感觉还非常轻软，真的有这种很特别的轻软的水。以前在那个五台山喝了那个，六世达赖喇嘛那边就是有一个泉水，就是在现在的观音洞嘛，那五台山那个水喝下来真的很特别，反正你会感觉到很不一样的，很明显的很不一样的感觉。一般水你说也都差不多嘛，如果没有放化学的东西啊，里面没有放甜味儿啊，就是热水凉水当然有差别而已。但是你喝那个水的时候呢，我喝了几次两三次，就是真的不一样，反正很特别。然后。当然，它本身有润泽自己的心，然后喝完以后心里面特别安和，这些是八功德水，然后除去这个饥渴呀，这些除患嘛，然后增益就是说，好像就是喝了这个水，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平静，增长某一种的善德，这样的一些习性都好像有点改变了一样，就是就是这个水具有这种的，就是特点，所以，比如说像佛陀，我们说，讲到佛陀的时候，我们会说三十二相八识随心好啊，这样子。那佛陀的三十二种的庄严相，就是庄严相上面算三十二种特质，然后八十个这个，小的这些细微的这些特质和粗大上面的这些相好庄严的这个特质。那从这个脚后跟啊、脚踝呀、脚底呀，怎么样的深色的皮肤呀、黄色呀，或者是金黄色这样啊，然后就是四肢呀，双手双就是双臂呀、肩膀啊， 这些就是平整、圆润或者是皮肤，光滑，这样子。然后到牙齿呢，就是牙齿40颗牙齿呢都，就是非常整齐呀，没有太多的缝隙呀，洁白的牙齿呀，这些都很健康的一种的相貌，以至于就是下面的这个，就我们这样俗话来讲的话，蓝根那样的内收，像马一样，就是收缩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不同的声响，包括头上有肉髻啊，或者是其他的啊，所以这些我们讲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庄严相，所以有其他的弟子呢，就是知道说有这种32种庄严相，80种的这些随行的这个行，然后本身人世间呢都喜欢庄严的相，所以可能欲界的众生，我们是欲界的众生嘛，他们都喜欢有这种。对于这种人对最感兴趣的就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就是在佛法上面也充分的了解众生的这种习性，所以，在这个当中，佛菩萨也是把它变成一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所以，佛具备种种的这些特质功德，内在到外在，这些上面。当然，就是有一些好像就是一般的世人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比如说脚下有轮呐、啊，这些是特别功德的，这些头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看不到啊，就是白毫啊，或者是胸间的这个，痣啊，这些都是一般人没有的一些部分。所以莲花生大师也是一样，根据众生的不同的这些特质，或者说。历程，然后看到这不同的修行的法门，就是莲花生大师也有这个像8种的这些相啊，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就是一种清净、开阔的眼界和心胸去读这莲师的传记，当中呢，就是以自己不能理解的一些部分的时候呢，有想。这个现在就是我不能了解，但是我很随喜，很赞叹，有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现象都开示，只是真理，只是这些法的一些部分，所以呢，我有这种不是马上出现一些怀疑啊、否定啊、评断这样的心，以前我们说的这个，说自己从密乘的这些修行来讲的话。你应该有清净见，意思是说这些都视为就是本身像梦境当中一样，你和你旁边睡了一个人，你醒着，你醒的时候你们坐在一个就是桌子上，他睡着了，那他睡着的时候呢，出现一些梦境，他就是在里面有很多梦境里面的故事，你在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这个身边在发生什么，然后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啊。刚才那一个段时间里面，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你说没有发生这些，我跟你在一起啊，所以人的心呢，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这些心识的这些境界，这些上面都有差别，所以有一种清净心。所以如果怀疑很重的话，我们说本身就是一种障碍，就是贪嗔痴慢疑心特别重。那疑心特别重的话，那本身不太适合修持这个密法。疑心很重的话，那从这些显部的修行开始，然后多看5大部的修行，这样子的话，渐渐的会除去很多很多的疑惑，最后还是要走到这个就是清净见和信心上面。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走一个捷径，走一个非常直接的道路。所以，不是就是从外围，渐渐的绕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应该就是信心倍增，这个上面呢，大家有一定的自己的心，对自己有一定的把握，所以我们就慢慢往下讲。哦，扎西德了。